莲花朵朵尽开放，心中烦恼得释放，世间万物尽随缘，人间净土大团圆。这是刚刚观世音菩萨赐给我们这次法会的诗啊。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感恩龙天护法，感恩各位法师的护持，感恩全世界的佛友。这几天我们法喜充满，法界圆满，感恩我们的香港圣约翰的救护队，还有感恩我们的音响师和剧场和一些义工们的付出。所以我们今天呢在天上呢又多了1200朵莲花。观世音菩萨法喜，佛陀更是欢喜，这几天菩萨欢喜异常，天上天下像过节一样。今天的拜师又有很多弟子都看见菩萨降临，观世音菩萨，所以今天他们又写了这么多现场看见的灵验事件。台长说天天跟大家在一起法喜充满，如果我们的人间能够天天用善良的心、慈悲的心来在人间生活，这个世界一定会更加美好。太多的灵验我只能稍微的介绍，因为很多的弟子大家都很喜欢听师父的开示，所以只能选几个。弟子是来自新西兰共修组的朱庆文，我非常高兴的在拜师的现场，现场全身像通暖流一样，浑身发热。在接受师父加持的时候，我突然看见观世音菩萨妈妈和师父非常光亮高大出现在半空中，菩萨妈妈身穿浅黄色的衣服，像母亲一样和蔼可亲，现场太殊胜了，我太幸运了。告诉大家呀，大家都很多人都想到天上去啊，去看一看。那么这个人呢，他上去了。那么我现在告诉大家啊，他说我叫刘小华。他说我看见一条宽宽的石阶路是彩色的，我就往上走，眼睛看见一条河上整整齐齐有好多圆圈的莲花，浅绿色盘，花是粉红色的，很大。我往上走，看见了弥勒菩萨，他大大的肚子在笑，和庙里看到的一模一样，他头上有金光一闪。再往上走，我看见了一个大厅，很高大，里面有菩萨。出了大厅外面有山有水，我看见观世音菩萨的白裙子，但是我没有看到观世音菩萨的脸。过一会儿我又往上走，好像是一片树林，很多孩子在玩。又走过来很多高僧大德，他们穿着袈裟往前走。雾里我看到了南天门一样的牌坊，再过去看到很多好鸟，叫声很好听，周围绿绿葱葱，环境优雅，人觉得非常舒服。我又被边上的声音回到了现实，眼睛睁开，鸟儿的叫声还在耳边回荡。师父，我是不是在仙境里走了一遭？师父现在明确地告诉刘小华，你已经在天上走过了。 所以没有去过的人，人人都说天上好，我们为什么天天都想上天？其实天界真的很好很美，希望大家一定要珍惜。我想还有一个事情要一定要跟大家讲，那这个这种都是没，这种都是已经很普遍的。他说他拜师的时候，一个一尊有几米高的东方台的观世音菩萨踏着踩着莲花从空中飘下，然后就看到天上有一朵粉红色的莲花降落在他的头上。他说他法喜，他说他看到从西方有束光射向法会会场，那束光我看到好多菩萨都到了法会现场，有四尊护法神菩萨非常高大威严，分别站在法会的上方的四个方向。我又看到了天上的云梯在我面前，我顺着楼梯走，当我走到楼梯的当中，遇到了弥勒菩萨坐在那里对我哈哈笑说，你来了。所以在一艘很大的法船上，分别有西方三圣，还有佛陀、地藏王菩萨、斗战胜佛，还有其他菩萨我不认识。在法船的周围有龙和凤在盘旋飞舞，场面非常殊胜。我又看到师父跟随观世音菩萨踩着莲花一起降落在海面上，只看到师父指着海面，我看到海面上出现七个彩色有金光的大字，叫无欲自然水自清。师父的一个座右铭是无欲自然心如水，但是呢这里写的是无欲自然水自清，这是师父给大家最新看到的东西。我开心激动难以控制哭了起来，因为太激动了，心脏猛烈的跳动把我一下子拉回到现场。太多了我都不能讲，但是呢里边我记得有一篇是讲着那些懈怠的人，师父把他们莲花栽上去掉下来的事情，其他的我都来不及讲了，我就把这一段给大家念一下。我叫王家轩，来自杭州，刚有幸成为您的弟子。我梦见了师父给我开示，早上五点我听到父母正在讨论几点钟叫我起床，突然看见师父出现对我说，你看你看还不起床，时间都浪费了。随后师父给我看了两个像蒙古包一样的建筑，其中一个蒙古包一样的建筑不停地有弟子源源不断地出来，只见这些弟子正吃着饼干，有的边走边玩，玩着手机啊，看着电视，还有闭着眼睛在睡觉，有的边走边说话，还有的成群结队的走路，很着急，像在追求，狂追求某些物质的东西。这时弟子完全不顾一旁威武，那些弟子不顾一旁站着威武的天兵天将和穿红衣服的垂着双眼怒目而视的护法神，一个一个一群一群的从这个建筑物到另外一个建筑物。师父随后跟我解释说，你看他们多可惜，成为弟子后没有抓紧时间好好念经，正在走向最差的地方，这些弟子就是在吃喝玩乐睡贪中度过，莲花很快就会枯了，很可惜，菩萨到时也救不了他们，师父只能流泪。原来两个蒙古包的建筑物代表着两个不同的境界，这些弟子因为浪费太多的时间也不精进啊，只追寻人间的物质，正在从上一个蒙古包的境界掉到莲花快要枯萎的那一层了。师父看了很揪心啊， 护法神们看了都很生气了，地址正是15583号杭州王家轩。师父跟你们讲过，做人学佛要精进，我今天花了这么大的力量帮你们把莲花栽到天上，但是有很多人不珍惜，他们很快就会枯萎的，所以到了时候生癌症再拼命的去求菩萨说，我菩萨你为什么不救我呀，你为什么不救救我呀，那个时候你就想想你懈怠的时候，希望大家赶紧明理，好好的学佛，时间不等人了，我们一定要抓紧时间多做功德，好好学佛，才能了脱人间的烦恼，才能超脱六道，进入四圣道。佛教讲三世因果，是指你今生所有的作为都是你上一世所作行为而受的果报，上辈子积福积德的人这辈子会享受这样的福报，很多人这辈子造业，末法时期已经等不到下辈子给你报应了，今世当场受报，枪毙，还有判刑，还有很多人自杀，还有很多人被折磨的车祸当场死亡，这些都是现世报。如果你们今天感觉到已经在身上报了，那你已经是现世报了。希望大家一定要懂得不能造新业。今天菩萨再三让我跟大家讲，不能造新业呀，旧业菩萨根据你们修行和忏悔的一些原理可以帮你们去掉很多，但是造了新业你就连旧业新业一起报。举个简单例子，一个小朋友小时候偷过东西，但是他永远不偷了，没有人会说他是个贼。一个小朋友小时候偷过东西，但是他20几岁30几岁10年偷一次，人家就会说你从小偷到现在，你怎么改不了你这个毛病。所以我们学佛人过去做错的事情永远不能再去重复的去造新业，否则你旧业未了，新业又造啊。我们要保住自己的未来能够平安顺利，我们不能造新业。社会上有很多人整天在抱怨当中活着，他们已在浪费宝贵的生命了。精进修心学佛就是挑战自我，其实人最难战胜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你想改变别人，台长就是告诉你先好好的改变自己，这就是正觉。如果你总觉得别人是错的，那就叫错觉。所以没有一个学佛的人要有错觉，希望大家要正信正念，就是自我改变，先从自己改变开始，要常忏悔，要经常做一个没有怨气的人，做一个心灵纯洁的人，这个人在人间才称为自在佛呀。有一个男士50多岁了，他总是在年轻人面前感叹地说，哎，我要是现在20多岁多好啊， 我会比你们都好，我会做出很多成绩出来的。那些年轻人不服地说，那你20多岁去干嘛了？男的说，哎，我20多岁的时候，我在羡慕10几岁的孩子，所以我还没到成熟期。年轻人又问，那你到了成熟期之后，你又干了什么呢？我又在想要多干一些。时光一去不复返，不努力的人，不务实的人，就像天空再借100年也叫空谈。所以学佛人不能嘴巴讲，要实实在在的修心啊，真心的实修，精进的努力修，那你就是活在当下。学佛人不能在感叹当中浪费时间，浪费我们的青春。想一想，你们在座的时间基本上已经过了一半以上了，我们不能再这么浪费时间，没有功德。我们拿什么回去见我们的母亲啊？我们拿什么回到天上去啊？多多的度人，好好的念经，那才是真正学佛人的心态啊。有时候想一想，自己50了，啊，我60了，我怎么已经向60奔了？我怎么70了？时光一去不复返呐、啊！抓紧点滴时间，正确对待人生，你才会拥有时间，拥有你的生命啊！学佛人一定要把自己看空，一定要看空，一定要看到自己是空的，你就没有烦恼了。所以一定要经常想，我有什么了不起，我没有什么了不起，我现在什么都没有，我来的时候就一无所有，所以我也不会因为要到走的时候想带走什么，所以不会因为我执而产生烦恼，不会因为自己的功高我慢而整天感受到别人的嫉妒和诽谤。因为你觉得很了不起，别人说你不好，你就会挂在心上啊！你敢讲我啊？你怎么对我这样？你知道我是谁呀？你是谁？你是一个无名的人，你来到这个世界连名字都没有，你是谁？等到你走的时候，你又是谁？几百年之后，你又是谁？想清楚，想明白，才懂得人生是我们的旅行之地，不是我们的家呀。今天很多弟子在拜师的时候跟师父说，师父，我找到回家的路了。所以一个人痛苦是自己找来的，烦恼是自己想来的，生气是你生出来的。就像生孩子一样，你不生他哪来的孩子，你不生气他哪来的气呀、啊？好好的学佛，今天开始就不生气，你不生气气就跑掉了。所以我们做一个快乐的人，就是要离开生气，离开烦恼，就是不去找寻痛苦，我们永远远离痛苦。所以在家人学佛要懂得随缘，比如摔了一跤心里很懊恼，我今天怎么会摔了一跤呢？你用佛法的思维来想，今天摔了一跤，哈哈，太好了，你看又没伤，我躲过了一关呐、啊。 你用善良的心态去想问题，你会得到善良的回报。你用恶的种子去想问题，你越想越害怕。所以每一个人都要往好的地方想，人的心也是这样。只有把别人都当成菩萨，你的心中充满着菩萨。你把周围的人都当成恶人，你的心中一定是恶贯满盈啊。有一位青年去拜访一位智者，他说：法师，请问人的一生哪一天最重要？是出生之时还是死亡之时呢？是恋爱之时还是事业成功之时最重要呢？智者告诉他：生命最重要的就是你今天呐。青年问：为什么？这个智者说：因为今天是我们拥有的唯一的财富，我们过去的已经没有了，未来的我们还没有得到，我们只有今天是我们唯一的财富啊！所以昨天无论你多少值得回忆和怀念的炫耀的东西，都是真实的已经过去了。明天无论你有多少的梦想还有辉煌，因为还没有到来。无论今天多么平常暗淡，都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由我们自己支配着。所以把握当下，稳住今天，好好学佛，你就是再造的生命，你就是在擦洗你的本性，这样你才能得到未来。因为把握今天，才会有美好的未来呀。这个青年他还想再问，智者说，在谈论今天的重要性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浪费了不少今天，我们拥有的今天又减少了很多呀。想一想，你们同样坐在这里，能够法喜充满的学习更多的智慧和佛法，还有的人就这么睡觉打麻将，还有的人就在吃吃喝喝当中度过了一天，这一天永远不会回到这个世界上来了。所以活的每一天必须做有益于人的事情，要帮助人，要成为人的人类心灵的工程师。我们要懂得，我们无论如何要懂得，我们唯一的资本也是唯一的机会就是今天。今天应该做的事情就是要忘记昨天，好好的把握住今天，我们才会有更多的梦想的实现，我们才会有明天美好的未来。金刚经说，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我们最不认识的人其实是我们自己。台长经常跟别人说，你们不认识你们自己啊，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的性格脾气，知道是表层而不知道他的内心啊。我们其实都有一双眼睛，因为这个眼睛我们看不到我们自己的身体，我们眼睛看出去的都是别人呐，所以别人身上的毛病我们看了一清二楚，而自己身上的毛病永远却看不到。因为我们这双眼睛每天的向外看，去寻找别人的缺点，而看不到自己的缺点。 我们这双眼睛要用智慧，要看看自己的内心，你有多少慈悲，你有多少善良的心，你应该好好的用佛性来这个世界生存和生活。其实在我们的眼睛里面看到的总是那些功名富贵、财产财物、美色等身外之物，因为眼睛看出去的不是你身体的东西，所以都属于身外之物啊。所以我们的眼睛看到了，我们的心就开始跟着眼睛动了，天天所看到的就去追呀、啊、去求啊。我们为了追求这些名利奋不顾身，忘记了自己的内心，这个好久不见的真正的自己呀、啊、所以人就会迷失在茫茫的红尘之中啊。要学佛就要向内心看，所以我们修行当中有一叫观心。观心就是看自己的内心，就是观自己的佛性。如果你天天在关照自己的本性，你就不会去在乎外面的五欲六尘的那些假象的迷人之物。通常让我们觉得难堪的事情都是身外之物，面子啦，还有名誉啦，还有地位啦。想一想，这些面子是外面的，不是你的。那些名誉、名车、好的房子都是外面的，不是你自己内心的，所以你不会被色相所迷惑，因为你是学佛人。这个概念就是因为你学佛了，你知道这些都是外面的东西，不是你自己的东西，你就会慢慢的抛弃它。就犹如别人的经济好，别人住得好，人家穿名牌，因为这些都是虚无的东西啊，这些都是空的、假的，不会造成一个学佛人心里的不平衡。其实你拥有的东西它不一定拥有，身外之物没有一样是有意义，可以和你的心灵的最纯洁的佛性可以去比的。别人有的东西那是身外之物，而我们有的东西那是天上的，那是智慧，是别人所没有的。尊重你自己，好好的学佛，理直气壮，活出一个善良的本性出来。一个听众女同修，台长看了她关节不好，听众反馈说他以前摔了一跤骨折后一直不好，脚还肿，台长说是灵性，如果这位同修不吃全素的话，心脏很快就会出毛病，因为台长看到他心脏外面的血管有粘连。听众反映说医生说他已经有三根血管粘连堵塞了，台长还指出他身上有打胎的女儿，喜欢亲他的脸，所以他的脸上皮肤特别不好，请大家听一听这段的录音。
喂，师傅，感恩师傅，感恩观世音菩萨。师傅，我今天帮同修问一下啊，他是属龙的，那一个女的，请师傅帮他看一下。
他的毛病都是在表面上的。
哦，
就是说腿痛、关节痛。
对对对，他这个时候摔了一跤，然后就骨折，就没有办法高嘛，然后就那个脚一直是肿的。
这是灵性嫌他小房子许愿许的不够多。
哦，我知道了。
你要叫他吃全素了，叫他吃全素了。
哦，叫他吃全素是吧？
嗯，他、
哦、他现在还没有全素。
对他很难讲啊，他做不到，他做不到，心脏出毛病了。我看他心脏的外面的血管系统都有粘连的情况，所以他的手会发麻，血上不去，心慌。
是因为那个医生说他三根血管堵塞啊。
看见了吗？
对的，对的，师傅。
他有一个女的，一个女儿，
嗯、
好像被他打胎掉的。
哦，好像是那个他之前掉过小孩子。
对。
嗯。
我告诉你、啊、他这个女儿还亲他妈妈的脸呢，所以他妈妈的皮肤一定不好的。
哦，对，我看他妈妈脸有点黄，脸色很不好，脸色是不很不好。
啊，现在知道了吧？
嗯、
整天被鬼亲的没好的。
谢谢。这么漂亮的花，大家看见吗？一个星期之后呢，在哪里啊？垃圾桶了，对不对啊？学佛，心中有佛，永远存在。所以人要懂得身外之物不要去追求。很多女孩子，很多老妈妈，你现在看到她这么老，她不像你们一样年轻过来的。她如果生出来就这么老，那不吓人吗？所以要记住，青春一去不复返，好好的追寻本性的东西，舍去外表的和外在的那些物质。希望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不追求，不贪，平安。有一位年轻的商人，他被合伙人出卖，结果人财两空，痛不欲生，想跳河自尽。最后他看到一位智者，大家都说这位智者能解决很多问题，他就向智者把自己的境遇一一道来。这位智者把他带回家，找出一块很大的冰，智者说，你把它给我劈开。这个商人遵照他的话，拿了一把大的斧头拼命的砍，不料任凭斧头怎么砍，冰块就掉落了一点点的冰消。商人说，这冰实在太硬了。智者没有说话，他将大块的冰慢慢的放入一个大铁锅里煮，随着温度的升高，冰块在慢慢的融化。这个智者问商人，小伙子啊，你从中悟到了什么？商人说，哦，我对付冰块的方法不对，不应该用斧头砍，应该用火烧。智者摇摇头，我所让你看到的实际上是让你成功人生当中的六种境界呀、哦，哪六种境界啊？冰啊，虽为水，但它比水强硬百倍，在寒冷恶劣的情况下，它能体现出坚定钢铁般的特性，这是人生成功的第一个境界，叫百折不挠。水能够化成气，气看来没有形状，但是气能够凝聚变得力大无穷，气能够让云层变成雨，这就是成功人生的第二种境界，聚气生财。所以要有人气，这个人才会有生意呀、啊。水净化万物，水敞开胸怀，无怨无悔，然后净化自己，这是人生成功的第三种境界，叫包容接纳。水看似没有力量，但是遇到阻挡之物，耐心无限， 碰到零零角角的磐石，照样滴水穿石，这是人生的以柔克刚的第四种境界。水能够上，能够下，上化为云，下化为雨，汇聚成河，可以高至云端，也可以低入大海。这是成功人士的第五种境界，叫能屈能伸。物似飘渺，却有着最为自由的本身。水可以变物，水的本身是自由的。聚可以集成雨，化作成水；散可以无影无踪，飘忽于天地之间。这是人生成功的第六种境界，叫功成身退呀。想一想，2500年前，我们的佛陀把这么好的佛法传到了人间，他功成身退，涅槃俱净，他回到了天上，让我们几千年来受着佛法的这种爱戴和享受着佛法的这种光芒，让我们懂得了应该怎么样慈悲，怎么样对人，怎么样做一个在人间不负众望的有情众生。这是佛陀留给我们的最好的宝贝，那就是佛教。所以我们要感恩呐，要感恩呐。我们的人的心啊，要像水一样，学佛人的心要柔和，要温柔，去化解人间的烦恼，用刚强来战胜自己的劣根性，用奉献去换来感恩，用布施去赢得健康。绝望中我们要产生智慧，精进中得人生学佛的境界。你们想想看，这些话听得多法喜啊，你们以为都是台长想的吗？菩萨天天跟我讲啊。那么你们以后怎么会去跟别人讲的呢？有一个级别很低的穿西装的师傅天天在跟你们讲啊。想一想，人要懂得谦虚啊。师父说我级别很低，你们都认为我级别低吗？高不高啦？高假装。所以学佛人要懂得什么叫快乐，什么叫痛苦。实际上快乐和痛苦就是一种行为，是一种心理的行为。你认为它痛的，实际上它并不一定是痛的。想一想，母亲生孩子的时候很痛，但是妈妈很开心啊，她没有感觉痛苦啊。这是一种心理行为，与你的财富和年龄和环境是没有关系的。真正的心痛苦了之后，你实际上就钻入了另外一个境界，然后快乐就会离开你，你就无法让自己得到满足啊。所以我们要拥有一颗知足的心，快乐常伴你左右，这才是学佛人的善心善意所换来的知足的心啊。有人问台长，想要得到快乐用什么方法？台长告诉你们， 想要得到快乐，不是增加你的财富，而是需要在你的心里控制和降低你的欲望。一个没有欲望的人会变得很刚强，一个人没有欲望会让别人尊敬啊。想一想，一个刚正不阿的人，他没有啊吃人家的嘴软，拿别人的手软，他当然是很刚强的，对不对呀？所以大家要懂得怎么样让自己的心能够刚强，能够让别人得到尊敬。因为我不贪，我什么事情都随缘，别人就会尊敬你了。因为当你对别人有所求的时候，别人就会看不起你。所以不贪财，不贪人间的身外之物，就受到别人的尊敬啊。大家要懂得知足常乐。实际上佛法界讲了很多的道理，有一个四个字的道理，千真万确的成为一个基础的道理，那就是知足常乐，那就是无欲自然心如水呀。所以我们人如果不想失去今天，又想拥有明天的人，师父就希望你们珍惜今天，在今天多布施，多多的让你的心能够和菩萨结缘，多多的法布施啊。因为当你和别人布施出这颗佛心的时候，你的功德才会无量，不能再浪费了昨天，又浪费了今天呐、啊！因为今天和昨天是你明天成功的基础，好好的把握住今天，学佛精进，看着别人到西方极乐世界的时候，你不后悔，因为你努力了。等着吧，只要你努力，菩萨一定会接你到西方极乐世界去的。台长讲每一个小小的寓言故事，都是让大家有所对佛法在人生的弘扬有启发。有一个小猪和一个绵羊，一头乳牛啊，三个被关在同一个这个山栏里，关在这个里边。有一次，一个牧人抓住小猪，小猪嚎嚎大哭，猛烈的抗拒。小绵羊和乳牛非常讨厌小猪的嚎叫，对着他说：“这个牧人也常常抓我们，我们也从来没有大呼小叫的，你真讨厌。”小猪听了说：“哎，你们不是我呀，他捉你们跟抓我是两回事啊，他捉你们是要你们的羊毛和你们的牛奶啊，他抓我那是要我小猪的命啊。”这个故事就是告诉大家，人不能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去看别人啊，看见人家痛苦你没有感觉，因为你不知道别人在痛苦啊，这叫同体大悲啊。很多人立场不同，所属的环境不同，你很难了解对方的感受啊。这就是为什么现在的家庭到处都在破裂啊，因为丈夫不了解妻子在一天家里付出的辛苦啊，妻子也不知道先生在公司里所受的冤屈啊。所以了解那是最重要的，靠着什么样能够让他们相互了解，那就是慈悲心。 所以我们要了解对方才能感动对方，我们要想救度众生必须变成众生，我们要了解众生的苦痛我们才能救度他们，希望他们放下架子，好好的和我们一样努力的学佛，好好的理解别人。所以有一句话叫理解万岁。学佛人的对别人的失意呀、伤痛啊，绝对不能幸灾乐祸，要关怀理解，要人伤我痛，真正的站在别人的位置上，你才能了解别人。所以度人一定要了解他，你才度得到他人。现在人的心态很不好，台长经常讲，有一个瞎子，他可真是一个哲学家，他在分析，他就告诉别人，当一个人说一件好事的时候，告诉了另外一个人，这个听他说好事的对方发出的声音会有悲惨的音符。比方说，我告诉你呀，我们家中六合彩了，我的孩子考上了精英中学了，是吗？恭喜你啊。因为他嫉妒，他难受，当听到对方说一件悲惨的事情，我撞车了，我车全撞烂了，我一条腿都割了，我真的很倒霉啊，是吗？怎么会发生的？什么时候啊？啊，撞了要紧吗？那一条腿还在吗？幸灾乐祸。所以不理解对方，你永远得不到别人的真心。修行，这个人修得越好，慈悲心会越大，所以魔障也会多。所以要修到无生法忍，才会去除人间的痛苦。大家知道什么叫无生法忍？就是要去除我们心中的忍耐心，这是一个更高的境界。夫妻吵架，我忍，我忍，实际上不是学佛人最高境界。终于有一天，你会忍不住跟他打起来的。最高的境界就是我没有忍耐心。你今天怎么骂我，对我不好，我没有感觉你在骂我，我只感觉到这是我们两个人的恶缘，好好念经就会化解，所以我不会生气，我也不要去忍，那叫无生法忍。台长讲经说法就是用白话，希望大家都能听得懂。所以我们对于魔考来了，要静转而心不转，心中就有佛光普照。我把这句话曾经告诉过我在悉尼的一个弟子，他说，师父，我牢牢地记住了这句话，我一天都不会忘记。最后有一天，他在老公骂他的时候，他实在憋不住了，她冲着她老公说，你骂好了，你骂好了，我知道这是魔考，你就是个魔，你在考验我，我不会生气的。接下来她老公手上的杯子就砸过去了。要记住啊，我们学佛当中不管有多大的困难，不能退转，要坚忍。一个成功的人，修学能够成功的人，要在世界上学会吃两样东西，一个要学会吃苦，第二个要学会吃亏。我们人的习气要学会自己把它了断，很多抽烟的人自己戒烟了，很多毛病 心情不好的人，他自己把自己修的烦恼越来越少了，这就是修行的功夫。如果你修行的功夫多一点，你的烦恼就会少一点。如果你的功力越大，你就是犹如一个孩子。我们小时候碰到一点事情觉得大的不得了，妈妈出大事了，妈妈说啊，没有关系，我跟老师去讲一下。那么现在我们也是碰到什么事情没有烦恼，什么大事啊？你们记住师父一句话，人生唯一的一件大事那就是死亡，除了死亡没有一件事情值得你烦恼的。所以把死亡这个最重要的事情修修好，你就什么都不怕了，那你就可以上天，你有后路了。我们因为有天上更漂亮更美丽更伟大的一个家。所以你还有烦恼还有业障的时候，就是要知道你修心还不够，所以不能放弃，坚定的去修，你一定会成功。有一位大德和他的徒弟下雨之后走在泥土中，他们的新鞋子全部沾了很多的泥巴，重得不得了，走都不能走。他的徒弟问师父，你出来为何不换双一双鞋呢？这位大德看着村子里泥泞的路，意味深长地说，弟子啊，换鞋不如换路啊。弟子顿觉心头一震，哎，师父为什么说换鞋不如换路呢？在这个大德的带领下，他们整个村庄找到了一条石头路，从而一捞永逸，下雨也不要受到换鞋之苦。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换路虽然比较复杂，换鞋比较容易，但是人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总是抱着我想改变这个世界，不如改变自己的想法，不知的适应着外界环境的变化，随波逐流。殊不知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要以自己的忍耐心和坚定心去寻找一条让自己获救的道路。如果你经常受到外面的影响，你就会扭曲本性。佛法84000法门，如果你每个法门都去修一修的话，可能你几辈子还不能上天。一门精进，好好学佛，你会懂得真正的人生。因为我们真正能成功的都是专家，而不是普通科的医生啊。什么病都能治的只能做普通科，而能够成功的人那就是专家。我们现在是回天的专家，我们现在要修到西方极乐世界四圣道，我们一门精进，好好努力，我们一定成为回家的专家。鼓掌鼓得很热烈，好像你们都很开悟一样。有本事我要看你们50年之后在哪里，你在天上我就服你了。我有一次在新加坡几万人法会，我问了他们了，我说啊，50年之后你们在哪里？全部在下面说我们在天上。结果我跟他们讲，你想的，记住了，好好修才能上天，不好好修每天贪嗔痴啊，你呀不是在天上，你再回人间吧。有一位 同修不信佛的弟弟胃出血，弟弟在昏迷中对他说，你家里有两包东西很好，能上西方极乐世界。同修这时才想起来，是指的他弟弟的念诵的小房子。弟弟醒过来，还看见观世音菩萨和两尊不认识的菩萨来到他的病房。后来他的弟弟身体完全康复了。下面请大家听一听这个录音，谢谢。
师傅你好。
哎，你好。
哎，跟师傅分享一件事情，就我们这边有个同修不学佛的弟弟，然后因为胃出血然后住院，后来在他昏迷的时候，就是人有点不清的时候，半夜里他突然跟同修说，他说你家里有两包东西很好，他说可以上西方极乐世界的。那同修当时很菜，他说什么东西啊，他说你自己放着自己知道。然后同修一想，因为他给他许愿69张小房子嘛，给他弟弟
啊。
然后他弟弟到后来醒过来真的醒的时候，他还说他开的观世音菩萨都在他病房里，旁边还有两尊菩萨，他说他不认识，然后叫他老婆一直跪拜。
这个就是菩萨完全正常，就是菩萨在救他呀，他能够看见菩萨。
对对对，真的菩萨真的很慈悲。
我跟你说，灵的不得了的。
真的很灵很灵。
嗯，
谢谢。台长每天在广播里回答他们问题，每一天都有，几乎都有啊弘法，所以。你们的师父是不要命的在弘法，我希望你们也好好的多多度人，真的不要浪费时间。一般的男士一天啊，和女士一般的睡8小时左右应该够了，年纪稍微大一点的6小时，医学上说也是非常正常的。所以希望你们不要贪睡啊，你们知道贪睡也是一种罪孽啊，所以人不能懒呐、啊。懒的人上不了天的，听得懂吗？师父啊，这个很喜欢说笑话，这个笑话呢，告诉大家也有道理的啊，大家就听好了。啊，有一个人说，啊，如果你在名牌大学，你身边有个爱在教室里睡觉的姑娘，那你就娶她吧。那么人家说为什么，他说有很多道理。第一个，能够在教室里睡得着的姑娘，她肯定不打呼噜。第二，这样的人她也能考上名牌大学，说明她的智商很高。第三，他睡觉可以不盖被不感冒，说明他的身体非常好。第四，他上课光顾着睡觉，没有时间和其他帅哥短信传情，所以爱睡觉的姑娘都是好姑娘，你娶她吧。人间的迷惑主要来自于你心里的诱惑，所以自认为是对的东西明明不如理，你也觉得它是对的。所以家庭的夫妻争吵为什么会吵，因为老公以为他是对的，老婆以为他是对的。这样老公明明没有理，但讲的全部都是理，把妻子气得半死。有的妻子明明没有理，讲的全部都有理，把老公又气得半死。所以在人间一个无理的事件，为什么可以把它说得这么有道理呢？这就是打官司可能让你再会生气的原因。所以因为人间很多东西都没有是非呀，全部都是因果呀和因缘呐。师父跟大家讲啊，我们人在跟外面的交流当中，很多人会有依赖感，所以经常会失败啊，以为这个人很能干你就跟他了。当我们跟自己的心在交流的时候，其实心是 你自己最帮助你的，所以经常的啊，叩心自问一下，你最亲密的朋友是你的心啊。台长告诉你们，人的心会说话的，你们知道吗？你们不知道啊，人的脑子里心和自己会讲话。我举个例子给你们听听，这里有个东西没人拿的，我可以拿的吧？心里讲话了，不能拿，因为这个属于偷盗。什么偷盗啊？我又没抢又没偷，这东西为什么不能拿？没人管的吗？不行，学佛人不能拿人家东西，不能拿人家东西，这个不是拿呀。哎，那也不好，会背业的。这背什么业啊？这拿一次就背业了。你知道你是菩萨吗？哦，学佛人，那我不去拿了，那我还是留在那里吧。不是我的，不应该拥有。你的正念战胜了你的心中的邪念呐、啊。在做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先跟心里的这个朋友交流一下，先自己问问你的良心啊，其实就是问问你的本性，你愿意不愿意去损害别人呢、啊？所以我们人就是要架起一座和自己内心沟通的桥梁，其实只要有这个桥梁，你已经是悟性的开始了。